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1月17号星期二，以下国际新闻。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据信将会在月底访问南韩，此行可能与南韩总统最近声称可能会自主研发核武器有关。韩联社星期二引述南韩军方消息人士说，两国正在就奥斯汀访问南韩的行程进行磋商，预计他在访问期间会视察美韩两军下个月实施延伸核威胁演习的准备工作。面对北韩日益严重的军事威胁，包括公开扬言要以核武器对南韩实施致命性打击，美国增加了向这个地区部署可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和航空母舰，并且同意与美韩方面加强联合军事演习。上星期南韩军方宣布将与美国举行一次包括北韩使用核武器情形的桌面推演，南韩方面说这是韩美双方首次模拟北韩动用核武的场景，并且进行应急处理的演练，这个亦是奥斯汀部长计划在访问期间视察的一个重点。同样在上星期，尹锡悦在一次政策简报会上面说，如果南韩和北韩之间的安全局势恶化，南韩可能会发展自己的核武器。他首次公开表示要自主发展核武器被广泛解读为一方面向华盛顿发出信号，要求拜登政府加强延伸核威胁的力量，另一方面向北京施压，要求他们说服平壤降低对南韩的威胁。分析人士说，南韩自行发展核武器不单止会削弱美韩同盟，亦都会使中国感到不安全。乌克兰官员星期一说，俄罗斯对第聂伯罗的一座居民楼的导弹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至少40人，救援人员仍然在废墟当中搜寻可能的生还者。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长列兹尼琴科在社交媒体上面说，这次的袭击是造成有75人受伤，还有30人下落不明，39人获救。救援工作者星期一不断努力，使用铁铲和吊车是移除瓦砾，希望能够找到生还者和死难者。这次导弹袭击发生在星期六，乌克兰空军司令部说，这个是一枚俄罗斯从他们库尔斯克州发射的 KH-22 导弹。军方官员说，俄罗斯当日总共发射了33枚导弹，乌克兰军队是击落了其中的21枚，但是乌克兰未有能够拦截 KH-22 的系统。欧洲联盟外交政策主管博雷利声称，俄罗斯这次以及其他是对平民目标的类似袭击，是不人道的侵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亦都谴责这次袭击，说这个是涉嫌违反战争法的又一个例证。德国外交部部长贝尔伯克呼吁成立特别法庭，起诉被指称犯下战争罪的俄罗斯的领导人。俄罗斯官员经常否认攻击平民目标，星期一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再次说，俄军不攻击居民楼或者社会基础设施，他们攻击军事目标。发言人说，发生在第聂伯罗的情况是由乌克兰防空系统造成。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发生在第聂伯罗的袭击强调了在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需要作出速度更快和协调更好的决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满一周年之际，英国外交大臣克莱弗利将会在访问美国和加拿大期间寻求加强对乌克兰的支持。他的出访定于星期二1月17号开始。自从俄罗斯去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英国一直是几乎的坚定的支持者。伦敦方面周末承诺向乌克兰运送14架挑战者2坦克和其他重型的武器。德国目前受到压力要向乌克兰提供炮二坦克，但是德国政府说，只有在基辅的主要盟友特别是美国彼此之间是达成协议之后，才能够向乌克兰提供这样的坦克。克莱弗利将会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说，现在是合适的时机，应该更进一步和更迅速地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克莱弗利在启程前发表的声明当中说，今日我们团结在一起反对普京的非法战争，我们将会继续利用我们的特有的牢固防务与安全关系，来到确保最终乌克兰人民将会获胜。英国外交部说，克莱弗利还有可能在访问期间谈到伊朗议题。伊朗星期六处决了具有英国和伊朗双重国籍的亚克巴里之后，英国临时召回了驻伊朗大使。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话，瑞典和芬兰必须向土耳其驱逐或者是引渡多达130名恐怖分子，之后土耳其的议会才会批准两国加入北约的申请。这两个北欧国家去年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申请加入北约，但他们的申请必须得到所有30个的北约成员国的批准，土耳其和匈牙利还未批准两国的入盟的申请。土耳其之前就说，瑞典必须首先对土耳其所认为的恐怖分子采取更鲜明的立场。土耳其说的恐怖分子主要是库尔德武装分子，以及该国指责在2016年发动政变未遂的某个组织。独立国际专家发现，至少13个国家的公司帮助缅甸有能力生产2021年军事政变之后实行暴行的武器。缅甸问题特别咨询委员会星期一公布的报告详细描述了缅甸在军事政变之后加紧武器生产的方法。缅甸军事政变扭转了缅甸在经过50年的军人统治之后近10年来朝向民主的进步。安全部队使用致命武力打击和平抗议人士之后，反对军方统治的人拿起了武器。一些联合国专家认为缅甸正处于内战当中。政治反援助会记录了2700多名平民在暴力当中死亡，包括277名儿童，13000多人被拘留，真实数字据信可能是更高。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星期一说，拜登总统位于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住所是并没有保留访客记录，这个阻碍了共和党查明哪些人可能访问过这所保存了机密文件的住宅的努力。星期日，众议院监督与问责委员会新任主席科麦众议员向拜登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克莱恩系致信，今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与全球参与中心拜登办公室和在他屋企当中找到文件的情况，包括自从拜登近两年前就任总统以来访问过该住宅的人员的名单。白宫法律顾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就好像现代历史上过去几十年里面每一位的总统一样，他的私人的住所是私人的。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000赫，39.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你亦可以喺 Podcast 網站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節目噶。我哋嘅長篇美國歷史節目《建國史話》已經開始陸續上載到 Spotify.com 網站，咁各位可以隨時隨地下載收聽。咁請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體字搜尋《建國史話》呢四個字咧，就可以揾到有關嘅節目。如果你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噶。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新一届美国国会上任之后接连出招，成立了两大委员会聚焦应对北京的威胁。我们亦会报道分析习近平自疫三年的乱象危殆逆势唱赞歌，大饥荒65周年，人祸的劫难是不是再次轮回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的报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控颠覆的又多一个人认罪，有16名不认罪的被告，本案将会在接下来的2月6号开审。以上内容欢迎收听。47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因为参与2020年立法会的35+初选，在前年的2月28号被香港警方控告国安法之下的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首次提堂至今已经接近2年。 案中17名原定唔认罪嘅被告喺星期二处理审前嘅复核，其中一名被告林景南透过代表律师话将会改为认罪，并且可能录取证人供词。唔认罪嘅被告咧就减至16人。案件押后到今年嘅2月6号正式开审，预计审期大约90日，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处理，并且系不设陪审团。有学者分析话，案件一拖再拖，30几名被告还押接近2年先至开审，佢哋质疑要喺社会上系咪产生威吓嘅效果。下边美国之音第一记者汤慧云喺香港嘅报道。
香港警方国安处2021年1月6号动员超过1000名警力进行大搜捕，拘捕53名民主派人士，指控他们策划和参与2020年立法会35+初选，涉嫌违反港区国安法。其中47人前年2月28号被警方正式控告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是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2年半以来最大规模的一次检控，被称为香港228事件。47名被捕的时候年龄介乎23至64岁的被告，包括首被告香港大学法律系前副教授戴耀廷、前立法会议员欧乐轩、前民主动力召集人赵家贤和多名年轻的抗争派社运人士黄之锋、岑傲辉和袁家卫等。各被告从事的职业包括学者、立法会议员、区议员、医护人员和大律师等，涵盖民主派最激进和最温和的政治光谱。案件前年3月1号在西九龙裁判法院首次提堂，至今超过30名被告不获保释，还押接近2年。外界批评有如未审先囚，所有被告交付高等法院审讯。案中17名原定不认罪的被告星期二，即是1月17号在暂代高等法院的西九龙裁判法院处理审前复核。控方代表处理副刑事检控专员周天恒在开庭的时候表示，案件取得新进展，原本不认罪的被告林景南将会改为认罪。林景南是亚布泰生活百货创办人，他原本由吴姓大律师代表，星期二改由沈仲平大律师代表，向法庭确认将会认罪，并且可能会录取证人供词，同埋视乎控方需要传召他出庭作供。林景南继续获准保释，他同埋律师团队提早离席，不再参与不认罪被告的审前复核。处理案件的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表示，可以安排林景南在2月6号案件正式审讯首日答辩，同其他认罪被告一并宣读同意案情，以节省法庭时间。周天恒表示，如果辩方能够同意控方草拟的承认事实，审讯的时候只需传召5至6名控方证人，其中3名被告将会以重返证人的身份作供，不过控方未有透露那3名被告的名字。代表何桂南的大律师在法庭上表示，本案证据不足，打算根据刑事诉讼程序条例第16条被控人被交付审讯后未经聆讯的释放，提出申请要求释放被告。法官陈庆伟表示，将会在案件开审当日处理。本案不认罪被告减至16人，当中10人获准保释，包括前区议员郑达雄、杨雪莹、彭卓琪、何启明、施德来、柯耀林、李宇信和前立法会议员黄碧云、陈志全和大律师刘伟聪。另外6名不认罪被告仍在还押，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林卓廷、梁国雄、前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本土派的周家成、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南和民主派人士吴正亨。不认罪的16名被告押后到2月6号正式开审，预计审期大约90日，原定由3名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庆伟、陈家信和陈仲恒审理， 其中陈家信因为健康问题退出，由另一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接替，案件不设陪审团。香港理工大学社会科学系前助理教授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质疑，控方没有足够证据令到案件一拖再拖，接近两年不认罪的被告才正式开审，企图在社会上产生威吓效果。他又认为有不认罪被告改为认罪，对案件带来什么影响有待观察。
你选择认罪和你选择去做这个喂证人呢 就有啲唔同嘅，我觉得即係究竟有啲咩好证呢，同埋会针对到边个呢，咁样点解要咁做呢，呢啲我日子能够等我后解释囉。咁但係成件事本身切头切尾係一个政治迫害嘅事件，拖到今日各种用各种理由，技术理由咩理由都好，一拖再拖，主要都係即係加深件事对即系嗰啲被针对嘅人嘅伤害，亦都希望件事对个社会产生一啲威吓嘅效果啫嘛。咁所以我觉得就大部分香港人，我觉得都能够认清咗件事嗰个性质嘅吓。
另有七名认罪被告，包括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前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范国威、前区议员袁家慧、冯达俊、前树人大学学生会会长刘泽峰和前职工盟主席吴敏仪，他们已经被还押接近两年，忧虑还押的时间超过最终刑期，上个星期二即是1月10号向法庭申请在审讯前判刑。七名被告认为，如果等待不认罪的被告在今年6月完成审讯之后先至一并处理判刑，到时他们已经还押两年三个月，相等于以五年为量刑起点，并且扣除认罪和良好行为的刑期。如果他们最终判监禁少过五年，各被告将会坐突，即是还押的时间超过最终刑期。不过控方代表副刑事检控专员曼德豪反对各被告的申请，认为应该等待审讯之后才一并处理判刑。曼德豪表示，根据国安法，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量刑准则，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者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是无期徒刑，对积极参与者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曼德豪表示，本案各被告的行为涉及有意破坏立法会的运作，甚至导致香港政府停摆和逼令特首辞职，因此情节极为严重。他又表示，民主派35+初选期间，各被告在全香港设置251个初选票站，使用171个区议员的办公室，并且在主流报章、社交媒体和记者会上大肆宣传，最后超过60万人投票。加上案发的时候正值大型社会运动时期，认为被告的行为如同火上加油，因此以首要分子角色作为量刑考虑并无不公。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休庭考虑大约一个钟头之后，决定七名已认罪被告的判刑将会在各不认罪被告审讯之后处理，判决的理由将会择日颁下。钟建华分析，各认罪被告都是不想再纠缠法律诉讼，或者认为未必有机会获得公平审讯，希望尽快得到了结。他相信很多认罪被告不认为自己属于首要分子，有机会判处三年或者以上的刑期。现在法官同意，控方指各被告有机会判处最高刑罚甚至终身监禁都并不为过，令人忧虑法庭未审先判。
咁所以佢哋即係同意政府呢個觀點啊，覺得唔會坐突。咁即係話法官都未曾判刑，心裏面已經盤算緊呢班人坐嘅話，可能都會判佢五六年或者更長嘅刑期㗎啦，咁樣咁意思咯，可能係啊。咁所以先要接納控方呢個咁嘅論據。咁我覺得成件事嗰種邪惡性質就更加清楚咯。
时事评论员谭美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民主派初选47人案当中超过30名被告还押接近两年， 案件押后到二月初先至开审，佢形容情况并唔理想，有如屈打成招。
任何嘅长期还押基本上系同屈打成招冇乜分别，因为如果佢唔认嘅话咧，你极有可能就系你追求还押时间系会超过即系五年，好似头先所讲啦，五到十年嘅话，咁系咪我就同你继续坐落去咧？咁呢个其实系我谂。任何一个尊重司法、尊重法律的地方都不乐于见到一个这样的情形。你见到在香港那个普通法底下，如果你说要判到十年监禁那么长的话，其实不是很多罪的。咁點解呢樣嘢係會發生咗喺一啲政治參與嘅朋友身上呢？咁所以其實我覺得長期還押一定唔啱。仲要有一樣嘢呢，大家唔好留即係忘記咗呢，佢喺嗰個還押加審訊啊，即係通常即係完成交付就以為冇嘢發生㗎啦，大家都。但係唔係依家係還押及審訊嘅時候呢，佢可以突然提出新證據呢，令到你改咗個控罪。咁呢個呢，其實喺以往裏面我哋都其實比較難去見到或者想像得到嘅情況。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咁正当武汉肺炎大流行持续肆虐中国，咁各个地方嘅医疗系统同殡丧业纷纷告急之际，北京再次召开庆功会，对三年疫情防控工作进行总结表彰，被指继续上演将百姓丧事当喜事办嘅戏码，令到好多网民心为错愕嘅愤怒。2020年1月20号，中共当局首次承认在中国武汉出现的新型冠状病毒 COVID-19 人传人，距今已经是即将三年了。同年的1月23号，武汉封城开启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全国各地亲自指挥部署实施的严厉封控政策，他的致命灾难的后果可以说有目共睹。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强行连任之后，他主导推行了接近三年的动态清零极端抗疫政策，几乎在一夜之间归零，感染以及死亡人数亦暴增，祸害可以说和65年前毛泽东推动大跃进所导致的大饥荒有得比。有分析日子，独裁国家重蹈灾难性的历史覆辙并非巧合，纯属制度和独裁者个人政治野心所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上次中国召开新冠庆功表彰大会是2020年9月份，当时正是世界人民遭受武汉肺炎病毒重创、生灵涂炭之际。习近平在那次规格极高的庆祝活动中，为钟南山、张伯礼、陈薇等多名的抗疫有功人员颁奖授勋，宣告在中共带领之下夺取了全中国抗疫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有网民斥之为丧事当喜事办，用庆功掩盖责任。直到中共二十大结束，甚至在去年12月初突然宣布解封的前夕，这一位中共总书记一直严令各地死守动态清零的极端防控政策不动摇，声称这个防控方针是由党的性质和宗旨去决定的，我们的防控政策是经得起历史检验，我们的防控措施是科学有效的。三年来，制度优越和东升西降一直都是北京宣传所谓防疫成功的主轴。在1月13号北京市疾控中心召开的总结表彰大会仍然宣称，三年来中心在疫情防控、大型活动保障等各项工作中均取得出色的成绩，稳步推进首都疾控体系建设迈上新的台阶。然而此时北京却与中国大部分地区一样，处于三年来最严重的疫情灾害中。一些网民对北京市当局如此不合时宜、迫不及待的庆功行赏举动作出愤怒的反应。推特用户李俊就这件事写道，人不要面天下就无敌，党不要面宇宙无敌。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 未加评论转推了北京市疾控中心的三年抗疫不辱使命满载荣誉再征申请新闻稿连接，有跟贴文的指该疾控部门良心被隻狗吃了，亦都有跟帖称看来北京市已经完成应阳尽阳应死尽死的目标了，他们庆贺自己解决了人口老龄化的世界性难题。分析人士指出，当局在针对反科学清零政策和高喊出习近平落台共产党落台的白纸运动爆发之后显得乱了分寸，在没有周密预案和相应准备的情况之下在全中国进行大跃进式的解封，致使到各地民众大面积染疫而医疗资源严重缺乏，重症率和死亡率直线飙升，迅速形成另一场巨大的灾害，一些传媒称之为疫情海啸，但是坚称生命至上人民至上的当局继续隐瞒疫情，并停止更新及公布疫情数据和相关的流行病学资讯，同时拒绝美国、德国等国家提出的防疫援助建议。近日中国和辉瑞公司因为价格谈不成而放弃入口新冠药品，在中国社会引起强烈的批评。中国异议人士前安徽省检察院公职人员沈良庆对美国之音表示，好难理解中国政府嫌贵而不入口可以挽救无数生命的新冠药。他解释说，
如果是我的父母的话呢，没得说， 那我砸锅卖铁我也愿意买，所以我就很难理解这个问题了。因为你现在目前没有什么有效药的情况下，而且目前这个唯一一个针对病毒的。
他说，如果是我的父母呢，烂了只镬啊，我都愿意去的，所以我很难理解这个问题。目前没有其他有效的药的情况之下，你这样去拒绝入口的话，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可理喻的行为。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年初继续要求中国提供更加快速、定期、可靠的入院和死亡数据，以及更加全面实时的病毒基因测序。他指出，新冠病毒在中国快速传播，而大众却无法获得到全面的信息。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六四学生领袖王丹星期六在 YouTube 节目中表示，习近平当局要钱不要命，为了挽救奄奄一息的经济，在三年严厉封控之后突然间躺平撒手放开，爆发疫情海啸，造成严重生命损失，这个是人祸，亦都是血债。他认为中共的解封是彻头彻尾的失败，当局掩盖新冠数据是不打自招，必定有鬼。尽管武汉爆发疫情以来这三年当中感染人数和染疫病亡人数的真实情况官方避而不宣，但一些科学分析和估计都认为相关数字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各个国家公布的本国数字。有评论指中国正在蒙受毛泽东时代大饥荒以来的最严重的灾难。毛泽东时代大饥荒是1965年前中国开始所谓的超英赶美大跃进时期爆发的。历史学家冯克所著作的毛泽东的大饥荒 1958-1962 年的中国浩劫史，以及前新华社资深记者杨继成的墓碑都有详细的记述。两者都一致认为大饥荒至少五年，亦即1958年初到1962年尾，不是三年。中国官方宣传将大饥荒造成的几千万非正常死亡惨剧归咎于三年自然灾害以及中苏交互之后莫斯科老大哥逼债。冯克在书中指出，发生大饥荒的原因是人祸，他认为大饥荒产生的原因是一个体制制度的问题，不只是某一个人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荣休历史学者宋永毅对美国之音表示，为中国造成严重灾难的65年前的大饥荒和当下的大瘟疫在中国出现的种种乱象 都指向制度问题同埋独裁者嘅政治野心乌托邦。佢解释话，
根本的问题还是一个制度的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中国掌权的这个独裁者的他的心理和他的政治野心。
咁佢话根本的问题就系制度问题噶，根本嘅问题仲系中国掌权呢个独裁者嘅心理同埋政治野心，亦即佢嘅变态心理同埋佢嘅政治野心。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印度經濟學家阿馬蒂亞·庫馬爾森早已經得出結論，即中國大饑荒的根本原因就是獨裁制度問題和新聞封鎖。宋永毅是這樣解釋的，
他就在比較印度的饑荒和這個中國大陸的饑荒之處，他提出了一個非常這個有名的觀點，他就講到說這個饑荒的造成，
他說他比較印度的饑荒和中國大陸的饑荒之後，就提出了一個有名的觀點，饑荒的造成以及饑荒造成的災難根本上就是制度問題造成的。他舉了一個例子，他說在獨裁制度之下，要控制饑荒第一個所做的就是新聞控制，就是不讓饑荒發生的真實情況透露出去，這樣的這個饑荒肯定是越來越會嚴重，肯定餓死好多人，因為你唔俾新聞機構透露出去，你就冇辦法有海外嘅援助，你就拒絕海外嘅援助，必然導致更大嘅饑荒。冇幾耐之前，德國同埋美國都表示願意協助中國抗疫嘅，贈送疫苗等防疫物資，但係北京均婉拒，稱中國有制度優勢，有能力自行應對。宋永毅指出，北京打腫塊面扮肥仔，只是為了領導人跨下海口的所謂制度優勢和他塊面。他解釋說，
習近平等人口口聲聲講他們以前的三年封控是為了保證人民的生命，但是這樣的神藥，這樣的藥就可以防止老年人立刻可以減輕的，也就48小時就解決了。
他說習近平等人口口聲聲話，佢哋以前三年封控就係為咗保障人民嘅生命，但係咁樣嘅成藥可以防止老年人重症立刻可以減輕㗎，佢都可以唔要，唔願意入口，仲係原來大饑荒時候嗰個手法啊嘛。國際上要援助佢有效疫苗，佢都唔要。明明國際上有呢種藥，佢有呢一個經濟實力可以去購買進入醫保系統，佢都拒絕。大饑荒時都是這樣的，整個聯合國組織、加拿大甚至包括美國、蘇聯，當時蘇聯說得很清楚，說你們可以延遲還我們的債，我們可以支持你們糧食，他都不要。為什麼呢？完全為了他的制度，尤其他這個獨裁者毛澤東。這位研究中共黨史的學者提到，當年劉少奇在7000人大會上作出結論，說大饑荒是7分人禍，3分天災，是對毛澤東比較客氣的批評來了。實際上應該是 99.9% 的人禍，因為氣息資料都顯示1958年到1961年中國並未有出現自然的災害。一位關注中國大饑荒歷史真相的民間人士指出，據國家檔案解密官方統計，大約晉時期餓死的人總數是3,758,800人。这个三年自然灾害因饥饿死亡的国家解密原始数据和杨继成在墓碑一书中估计的至少饿死3,600,000非常接近。他认为今日回顾反思毛泽东时代的5年大饥荒的起因和后果以及惨痛教训，对于健忘的中国民众是很有必要的。这位民间人士针对毛泽东时代狂妄冒进的大跃进，同埋当前中国嘅治大国如落大饼式嘅疫情应对，以及将惨败吹嘘为决胜嘅造假、讲大话文化，作咗分析，总结出10条嘅教训。佢写到啊，第一，大跃进某产万根，同埋动态清零3年不换方式，本质上系高度一致噶，反科学。第二，方言充斥。殺荒文化、講大話的文化 从大跃进开始普及到全民间，发展到21世纪20年代已经无可救药。各类专家胡说八道已经是司空见惯，党媒更加是肆无忌惮乱禁编造，最有说服力的就是关于死亡率真相，关于死亡人数。大饥荒死亡人数65年过去至今都没有结论，从3600万到9600万不能够确定。三年疫情死于封控和死于病毒的人数一定亦都会成为一个谜。而第三，2022年的持续动态清零和大炼钢铁一样的，实质是违背常识，无脑无知的胡作非为，导致大量草菅人命的人为灾难。而第四，独断专行错误决策持续数年。第五，不检讨自省，反而红口白牙胡说八道，巧舌如簧掩盖错误和罪恶。第六，损失巨大，主要是苍天百姓生命毫无必要的牺牲，其次就是对国民经济摧毁式的破坏。而第七，没有纠错机制，眼看看得出轨翻车而束手无策，毫无办法。第八，酿成大灾难，反而被歌功颂德，大唱赞歌。第九，民众高度顺服参与配合，各级政权直至最基层，迫于高层一手制造的形势层层加码，将职权滥用到极致，造成无数人间悲剧。而最后第十点，反科学封控三年和违背常识毫无准备开放酿成灾难之后，不单止不反思批评，反而继续歌功颂德大唱赞歌，和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人之后陆续称四个伟大，对领袖顶礼膜拜如出一辙。据史料的记载，1962年1月11号到2月7号，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7000人大会，主要讨论大跃进和大饥荒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随后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主持中央日常事务，经济逐渐得以恢复。但是毛泽东以退为进，凭借个人崇拜突出，宣扬阶级斗争，四年之后发动文革，利用造反派全面夺权，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等一大批所谓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黑五类等阶级敌人，实行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史称十年内乱或十年浩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一届的美国国会正式投入运作之后，上个礼拜就接连成立了两大跨党派的委员会，为2023年的国会外交政策定下了基调，就是聚焦北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1月10号星期二以365票赞成、65票反对的压倒性结果通过决议案，将成立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重新评估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此前一日，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宣布提名8名跨党派成员设立新的委员会，针对2022年国防战略进行检视并且提出报告。根据美国五角大楼去年10月公布的2022年国防战略，美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对台湾的挑衅言论和胁迫行为破坏稳定有误判的风险，并且威胁台海和平稳定。中国是美国最广泛和最严肃的挑战。国防战略是美国国会要求国防部每四年一次提交的文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在序言当中说，这份文件详述了国防部是步入那个决定性的十年的道路，从而是协助保护美国人民，到推进全球安全，都是找住新的战略的机遇，到实现和捍卫我们的民主价值观。这样的看法呼应了国会两党在制定美国对外政策上的大方向。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亚当·史密斯星期三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举办的一场的座谈会当中说，中国和俄罗斯未来将会成为主要大国，这个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只是要确保这些主要全球大国不会威胁到其他人，这个就是我们要努力做到的。 我们还在寻求解决方案，这个新成立的中国特别委员会，他认为这个将是他们最大的挑战之一。虽然刚刚成立的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委员会仍然处于初始的筹备阶段，这项针对应对中国挑战的行动被视为是以微弱多数领导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在新一届国会宣誓就职后取得的第一场重大胜利。美中战略竞争委员会主席来自威斯康辛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加拉格尔星期二在法案通过众议院之后对记者说，他们是可以扮演将大家想法集合起来的角色，推动好的立法的项目。他说议长希望将中国委员会作为一个众议院与中国相关或者与中共相关的立法措施的集散的中心、孵化器或者是加速器。加拉格尔强调，这个委员会将会 是有一群的认真而且对中国事务有经验的跨党派成员组成。加拉格尔说这个不是马戏团，也不是投弹工具，他认为这个是好事。他认为如果在可能范围内，如果国会能够在这个中国议题上发出一致的声音，在可能的范围内，虽然永远不可能完美，但如果竞争可以在这里是止步的话，美国的外交政策将会是更加强大。新一届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和加拉格尔去年12月曾经在美国媒体福克斯新闻网投书，是列举一系列要解决的中国相关的议题，就是降低美国供应链对中国的依赖，强化美军实力和保护美国民众的个人信息、知识产权和就业。麦卡锡和加拉格尔在联名投书的文章当中说，他们是不能够误解中共的意图，中国事务特设委员会将会重点聚焦是协助台湾的自卫能力，并且与其他印太地区的盟友建立关系。他们说正当中国利用他们增长的经济来到实现军事现代化，美国必须同时发展新武器和增加库存，投射力量，保持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保护美国的力量，包括在太空和网络空间。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亚太小组首席民主党议员亚米贝拉对美国之音说，他支持成立这个委员会专门应对美中之间复杂的议题。他说很多议题会持续是外委会本届议题的重点，包括供应链过度依赖中国、海上安全和全球健康议题等。贝拉说美国和中国正处于竞争，竞争不是坏事，但是美国要是怎样避免冲突，要怎样确保美国从有力的位置运作。贝拉还说目前还未清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杰弗里斯会指派哪些成员是进入这个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他说很多的细节未来将会公布。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是华尔兹，他就对美国之音说他非常有兴趣参加这个委员会，但是委员会组成最终由议长麦卡锡决定。他说他认为美中真正的竞争是经济，这个是输或者赢的议题，经济上的竞争将比军事发生得更早，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需要有强大的防御，同时都要让我们的经济状况井然有序。他说他认为美国的供应链一定要和中国脱钩，我们是不能够是让美国的医药领域还有我们的经济动力不能够被我们的对手是扣为人质，他们会在我们不认同他们的时候将这些事情是全部是斩断。军事委员会民主党领袖史密斯说，加拉格尔已经针对和他针对新成立的中国委员会的未来方向是展开讨论，他同时提出警告说这个委员会不应该沦为专门棒打中国的滥用的工具。史密斯说加拉格尔非常聪明，是非常认真的人，这个是给了他乐观的理由去相信他希望是向正确的方向推动。他说另一方面他很意外现在还有一些人会是支持全面猛烈抨击中国的做法，即是说中国有多差，这个不是事实，我们不能够让他们这样做，我们需要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反驳他们。在星期二的表决当中，大多数的民主党员是投下了赞成票，支持设立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但是有65位民主党人对这个委员会持反对的意见，他们担忧这个有可能恶化美国在疫情期间快速增长的亚裔仇恨的趋势。史密斯投票赞成设立这个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但他亦都警告共和党人不要将这个委员会当作是排外、受外或者是种族歧视的平台。他在一份声明当中说，过去几年对亚裔的仇恨增多就与这种受外偏见是直接相关，国会民主党人将会努力确保这个委员会不会被用来宣传这种偏见。加拉格尔对此强调说，委员会将会特地将正式的名称指名中国共产党，目的就是为了防止任何针对种族的仇恨。 他说他不希望这个委员会成为点燃那些针对亚裔仇恨的工具。加拉格尔对媒体说，我们将委员会的名称修改为中国共产党的原因，就是为了从一开始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之间作出区别。他还说，我们不是针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其实是中共的威尔式技术极权主义监控之国的首要的受害者，因此在我们采取的每一个行动当中，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区别，并且揭露中共透过跨境胁迫方式恐吓在美国的华人群体，甚至是亚裔的美国人。正当各界的目光聚焦在国会众议院成立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的同时，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两党领袖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委员会，审视拜登政府的2022年国防战略。国会军委会两党领袖分别点名前民主党联邦众议员简·哈曼和埃里克·艾德曼作为这个审议委员会主席，由两党提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杰克基恩、托马斯·马恩肯、罗杰·扎克海姆、马拉·鲁德曼、玛利亚·西克斯海勒和艾丽萨·斯塔尔扎克。这个8人的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检视美国2022年国防战略，为美国的战略环境包括美国面临的国家安全威胁进行全面的评估。2022年国防战略当中，五个大楼将中国列为美国的步调挑战，同时将俄罗斯指为立即而且迫切的严重威胁。北韩、伊朗和暴力极端组织亦都在美国的威胁名单中是榜上有名。预计这个委员会将在明年一月完成并且向国会递交报告以及政策的建议。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近在外交方面的部分措施发出了要改善同其他国家日渐恶化的关系信号。在提拔温和派外交官的同时就贬职强硬派，令到外界纷纷猜测中国是否重新调整外交策略，放弃所谓的战狼外交呢？但有专家认为时不时还会出现战狼的原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在华盛顿的报道。
但咁样嘅积极信号里边，亦都夹杂咗负面嘅回音噶。例如停止发放签证俾日本同埋南韩嘅公民作为报复，一啲中国外交官同埋官方传媒依然发表战狼言论。外交领域专家大多数都认为，而家就中国系唔系抛弃战狼外交下结论，仲系为时过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上个礼拜较早时候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被认为是中国调整外交战略的最明显信号。这位担任了三年发言人，时常攻击西方国家与传媒并散播阴谋论的外交官，是中国战狼外交的首要代表人物之一。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副主编詹姆斯·伯尔密在上个礼拜的新闻简报里面写到，近几个月以来，中国领导人似乎意识到战狼外交对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讲是一个问题，中国正有意地试图说服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中国现在愿意友善地参与外交。帕尔默先前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所面临的疫情爆发和经济担忧亦都是迫使他放弃战狼外交的因素。最有可能促成赵立坚调职的是中国外交部新部长秦刚。12月30日上任的秦刚被认为是中国外交官中较为温和的一位，在此之前担任驻美国大使期间，他据报曾经多次表示自己并非是战狼。英国金融时报在上个礼拜亦都引用匿名中国官员和政府顾问的话报道，说北京方面正在整合新的外交政策来改善与其他国家已经恶化的关系，并希望能够向低微的经济注入活力。在国际政治上，如果中国想要打造公共支持的话，放弃战狼外交会是有帮助的。耶鲁大学政治学副教授丹马丁利对美国之音说，因为战狼外交行不通，有时还会起到反的作用。在去年11月份发表的一篇论文里面，马丁利发现当中国发出强调友谊和援助等正面外交信号时，外界对于中国的好感就会上升，而攻击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战狼外交几乎不带来 任何的帮助，有时甚至会对中国形象带来负面影响。尽管赵立坚的调职可以被理解为中国正一度远离战狼外交，但马丁尼指出，赵立坚言论的攻击性远超过其他大多数中国外交官。从这一点上来到看，赵立坚其实是中国外交官里面的少数，而马丁尼表示他没办法从赵立坚的遭遇得到中国外交语调会巨变的结论。这个的确好像在象征着有改变方向的需要，但这个变化是大定是小呢，依然有待观察。他说，中国最近因其他国家对中国旅客采取的新冠限制措施而批评他们不讲科学，并反制南韩与日本停止为他们的公民发放中国签证。有观察人士指出，这个同中国放弃战狼外交的猜测冲突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员爱迪恩苏拉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外交部的新领导层正在降低战狼言论，但这个并未有完全放弃的。他指出，中国外交最近释放的信号政府都夹杂住。新上任的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十二月底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表示，他的首要任务包括保持与恢复中欧各层级接触交往，加强在例如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增进人民交流等。去年十月底，中国任命了新驻东盟使团团长，替代了原本担任该职的邓石君。邓石君亦都是战狼外交官之一，多次在推特上就阿富汗战争、军事开销、公共设施等批评美国。但同时面对自己国内病毒感染扩散和失准的国内统计数据，中国最近几日却多次要求美国公布其疫情信息，制止病毒扩散。苏拉认为，中国目前外交信号相对温和，或许与正在经历疫情爆发有关，这种温和之中依然时不时透露出战狼的原貌。中国外交官远远未有展现出严格防守的姿态，并可能在中国的疫情改善之后继续发出攻击性的信息。他说，战狼一词最初来源于中国民族主义电影系列战狼。过去五年多以来，战狼外交是中国外交风格中的主流。前外交部长王毅、发言人华春莹、耿爽、赵立坚等人都因为传媒高曝光率成为战狼的代表性人物。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外交官亦都采用这样的攻击性语言风格。战狼外交的崛起正值美中关系开始恶化的时期，2018年美中在贸易问题上产生纠纷，并升级为以关税为武器的贸易战。2020年新冠疫情在武汉爆发之后，中国一时间要面对来自世界的质疑。中国方面特别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话语权。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狼只是增强话语权的一种讲法。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大利对美国之音是这样分析的。不理中国方面继续坚持不坚持战狼这种讲法，实际上中国现在也都不是太过愿意用这个讲法了。但是中方希望增加自己在国际社会的，尤其是在外交方面的话语权，肯定是不会变的。美中关系在近几个月以来出现一些缓和。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去年11月份举行了两人作为国家元首的首次峰会，双方都表示有意去改善两国关系现状。在星期三1月11号美中气候问题大使会面，中国方面称双方一致同意后续将会进一步保持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将会很快访问中国。杨大利指出，随着中国放下疫情管控和旅行限制，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和官员将会有更多的机会举行会面，应对或化解矛盾。疫情本身是外交的话题，是国际冲突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疫情也都造成某种特别的氛围。他说，使到外交更多地成为了在网上打嘴仗，而不是双方的外交官通过私下交流、非正式场合、各种各样其他渠道来化解一些矛盾。不过耶鲁大学的马丁利认为，来自内部的政治因素将会帮助战狼式的强硬语调继续下去。 中國外交部體制內的外交官、領事館、大使依然會受到來自國內的激勵，繼續試圖以一種堅決的方式去維護他們所認為的北京的利益。他說，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文浩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随着美国向乌克兰增加军事援助，并且提供外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和布拉德利战车等先进武器，美国前国务卿赖斯就对美国之音的乌克兰语组说，华盛顿应该要提供几乎所需要的一切军事援助去击退俄罗斯军队。下面是这篇专访的报道内容。
前美国国务卿赖斯认为，现在就乌克兰进行谈判可能不会有结果，或者对俄罗斯有利。在星期四1月13日的采访当中，赖斯表示其他国家对激怒普京的担忧不应该阻止他们帮助愿意为自己的国家和基于规则的国际体系而战的乌克兰人。在本月较早时候，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赖斯和前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是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主张美国和他的盟友大幅增加军事援助，尤其是机动装甲，来到让乌克兰能够击退俄军。赖斯目前是公共政策智库史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主任，他曾经在前总统布殊的政府当中担任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首先，美国之音问你，呼吁华盛顿向乌克兰提供更加强大的武器，在美国有一些人当中，包括很多共和党人认为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已经太多，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赖斯说他想说，我们正在大力协助乌克兰，我们已经通过国会拨款来提供更多援助，我们需要让乌克兰获得继续击退俄罗斯侵略者所需要的工具，这个是非常之紧迫。事实上，我们本来可以在几个月前就预测到乌克兰需要防空系统，因为普京唯一的出路就是使用恐怖主义战术，并且对乌克兰平民聚居区进行导弹袭击，我们本来可以预见到这一点。所以让我们是抢占先机，让乌克兰得他们所需。美国必须记住，我们每次观望的时候是1914年、1941年和2001年，我们每次到头来还是要参与入去。这一次没有人要求美国出兵，乌克兰人愿意是为维持一个不允许用武力消灭弱小邻国的国际体系而战斗和受苦。这个就是关键所在，是给俄罗斯人一个教训，告诉他们这个是不被允许的，这个是极大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之音问，反对这个立场的主要论点之一是他可能是会激怒普京，升级局势，包括核选项。赖斯回答说，他不知道还能够是怎样更加是激怒普京，他试图消灭他的邻国，他使用了恐怖主义战术，他们犯下了战争罪。当他听到有人说你可能会激怒普京的时候，他想还有什么能够激怒他呢？他的可能性不是零，但他认为虽然很奇怪，但是普京确实关心他的国际地位，这样做会使到俄罗斯成为一个大好的北韩，今后成为一个被排斥的国家。不单止我们警告过普京绝不应该考虑核选项，印度人和中国人都警告过他，我们不能够因为试图威胁，他认为不是那么可能是发生的事情，来到去恐吓我们自己和乌克兰人。美国之音说，虽然不是美国官方的层面，但是在某些美国非官方的层面，有人要推动乌克兰现在就开始是跟俄罗斯谈判，那他又怎样看呢？赖斯说，是的，谈判和外交是根据战场的情况来到进行，而不是反过来，我们需要确保在进行谈判的时候，乌克兰将会处于最有利的地位，这个不是现在。我们看到俄罗斯人再次向顿涅茨克发起进攻，普京宣布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是俄罗斯领土，他没办法在谈判当中让出俄罗斯领土，现在就要求谈判可能会毫无结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专访前美国国务卿赖斯的采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又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